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他秉承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扎根生产一线29年，研发技术革新成果200多项，解决油气生产领域多项生产难题，编著28部技术培训教材，在石油行业广泛推广应用。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2021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大庆油田采油工刘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欢迎您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不久前，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揭晓，大庆油田第二采油厂第6作业区48队采油班长刘立榜上有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迄今已经举办了3届，共推选出高凤林等30位家喻户晓的大国工匠。2021年度评选活动中的候选人来自国防军工、装备制造、交通运输、传统工艺等多个行业，都是所在行业的顶尖技术技能人才，都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优秀传承者。刘立作为黑龙江技术工人的优秀代表，扎根生产一线29年来，始终秉承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立足岗位干事创业，研发技术革新成果200多项，总结螺杆泵不压井维修等先进操作法，独创高含水油井密封等技术，解决油气生产领域多项生产难题，编著28部技术培训教材，在石油行业广泛推广应用。2011年，刘立工作室成立，在刘立的带领下，工作室实施研产用一体化创新管理模式，现在发展壮大到涵盖采油、集输等35个工种，拥有530多名成员的，及人才培养、难题攻关、技术革新、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创效联盟。10年间，刘立带领工作室获得技术革新成果1048项，推广成果5000多件，提出合理化建议1000多条，总结先进操作法100多个，挖掘技巧绝活300多项。刘立先后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51巾帼标兵、全国51劳动奖章、中国质量工匠等荣誉。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最美职工。2021年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刘立的工作室先后被评为省劳模创新工作室、省工人先锋号、全国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全国38红旗集体，入选新中国70年最具影响力班组。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就带您走进2021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大庆油田采油工刘立。编号男4-10-628的抽油机掩映在草丛和树林深处，低声嘶吼的电机拉动输油轴，牵引曲柄，通过连杆带动横船和油梁，驴头以每分钟6次、9次或12次的频率上下运动。这是黑龙江大庆6000多平方公里油田、60000多抽油机中的一座，俗称磕头机，有些甚至是散落在马路边上的。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已超过60年，累计生产原油超24亿吨，是我国陆上最大石油生产基地。至今60000多座抽油机和20万名员工仍昼夜不歇地从地下千米深处抽取石油。刘立19岁成为大庆油田采油工， 如今48岁的刘丽是第二采油厂第六作业区采油48队采油班长，已成长为我国石油工业油气生产领域专家型人才。刘丽近1.7米的个子，体态敦实，早年长期在野外工作，膝盖的酸疼总比雨水更先降临。他常穿着大红色工服，左手袖口洗出了白斑，多数日子工作至凌晨的习惯保持了近20年。用他的丈夫杜守刚的话说，妻子啊，比同龄的女同志要显老。如果在大庆，丈夫杜守刚接送刘丽上下班，单位离家的车程是20分钟，但就这点时间，刘丽都能在车上睡着。丈夫杜守刚心疼，发给妻子熬夜最伤心的微信文章，但刘丽的作息仍雷打不动。丈夫杜守刚得出结论，刘丽这个弯还没转过来，还停留在王铁人那个年代。但不同于那个年代，靠地层压力，石油自己就会喷出来。如今，石油开发难度更大，不同生产阶段会出现新的难题。对刘丽来说，闷头干不再是用身体搅拌泥浆，而是要通过创新解决难题。更换盘根就是采油工眼里头疼的活。盘根是一圈橡胶，盘成圆环填充在密封腔体内，起到密封井口、防止井液泄漏的作用。每隔1-2个月换盘根的时候，工人要把螺丝刀近乎直立地插到10多厘米深的盘根盒内，将橡胶圈一个个抠出来，但在指甲盖宽的缝隙里根本使不上劲。冬天橡胶遇冷变硬，有时被挤碎了还会产生碎片，抠出来更加费劲，一干1个小时手都冻透了。工人们用细铁丝做成小钩子，但是仍然治标不治本。一次，刘丽在使用口红的时候，发现转动底部，口红慢慢露出头来。她从这种旋转方式得到了启发，设计了上下可调式盘根盒。转动手柄就可一次取出全部旧盘根，操作时长缩短到了10分钟。这项成果从2012年起在大庆油田200口抽油机井推广应用。此后这项发明又经历了5次改进，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了新型节能盘根盒压盖，具有自润滑和扶正功能，可减少光杆与盘根的磨损，降低电能损耗。这项成果于2017年获得大庆油田技术革新成果特等奖，2019年获得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一线创新成果一等奖。但创新并非坦途，这是在挑战旧的习惯、旧的工艺和旧的想法。刘丽说，大家从观念上没有接受这种新，不喜欢改变，每做一次创新会影响到很多东西，会听到不赞同的声音，但如果我们就不做了是不可能的。大庆的冬天气温直逼-230摄氏度，电泵井防喷管冻得严严实实，工人们要用野火解冻，但是存在着极大安全隐患。但大家呢心照不宣，这套装置用了几十年没人动过，领导也一度说没整过的东西咱别整了。但最终刘丽和团队成员是顶着压力完成了改进。有一回电泵井出现故障，刘丽赶到现场问起了改进后的新设备，一位不认识他的老师傅那是赞不绝口，说真是干了件好事。截至2021年底，刘丽创新成果获奖200多项。刘丽说，证书对我来说已经麻木了，但对工人们现场的评价还是挺在乎的。除了工人们的肯定，父亲刘文生、子女里刘丽更像我一点的评价也带给刘丽很大的宽慰。刘丽的父亲刘文生是大庆油田第一代石油人， 1974年，刘丽和胞妹刘霞出生时，刘文生已46岁。在刘丽的印象里，父亲不怎么孝。在父亲刘文生那个年代，流传一句顺口溜，三人工作一人干，抽出两人搞会战，三人工作一人顶，抽出两人搞修井，三人工作一人抓，抽出两个搞调查。刘丽已经90岁的母亲，现在还念叨丈夫当年拿自家的自行车驮公家搞建设的砖是不顾家的。父亲刘文生的回忆录写下了当年的工作状态。回忆录中说，有次开会至凌晨2点，刘文生徒步到50里外的安达库赶早上8点的另一场会，路上碰到载着几袋粗粮的马车，搭车坐在角落打了个盹儿，摔到地上，轮子从腰部压了过去。驾车的老汉执意送他到医院，刘文生觉得腰脚没断，又坐上了马车，拜托老人家再烧一段路。回忆录最后一句写道，早上7点50分到单位，每午8点开会。19岁那年，刘丽姐妹俩从技校毕业，分配到了第二采油厂当采油工。采油工在野外作业，尤其是冬天环境艰苦，掉进雪里只露出个脑袋，爬出来袖子和裤管里的雪都融成了水，零下30多摄氏度，风像狼一样嚎叫，脸冻得梆梆硬而且发白，缓过来之后会变成红色，又痒又疼，睫毛上挂满冰霜，要使劲眨巴着眼才能化掉。但这些事儿刘丽很少说起。妹妹刘霞说，同父亲被马车压过，想的仍是没误开会一样，刘丽就是闷头干，啥都能扛下来。出于防火安全考虑，井场周围要求寸草不生。刚开始啊，刘丽不会使锄头，满手都是水泡。刘丽恐高，不敢坐商场的观光梯，但抽油机有近10米高。父亲刘文生骑着自行车陪刘丽上了1-2个月班，把不怕慢就怕站，人这一辈子什么苦都得吃讲给刘丽听，以至于刘丽后来觉得，你要告诉我这是工作，是必须要做的，我就能完成。1995年，21岁的刘丽成了少有的女警长，管30多口井。刚开始采油女工关洪波心里没底，她说，咱仨都是女的，能不能把这活干下来呀？有一回换30多斤重的抽油机皮带，被一头垂着的皮带扫了一下，140多斤的关洪波没站稳，险些从3米多高的减速箱上摔下来。但刘丽把干了我就得把它干好，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来挂在嘴上。一般早上8点多开工，关洪波提前1个小时到，但那会儿刘丽已经在干活了。采油工要刷漆，油井灰色，阀门首轮红色，阀体黑色，趴地上抬头瞅也不会有死角。队长带人上刘丽的井组参观，对大家就说，你看人家三个女的做的就是样板。一个直径比矿泉水瓶还小上一半的取样阀废品是邹继燕的宝贝，谁也不许给他弄丢了。邹继燕是采油二厂采油4区6队班长，刘丽工作室成员。作为技师，邹继燕每年有一项革新成果任务。多年前，邹继燕设计了一款防喷溅取样阀，但孔径小，油液容易堵上。邹继燕无意中同刘丽说起过。评审一年一次，那一年刘丽是7-8个评委之一。当时啊，邹继燕寻思，咱家有人啊，抱着今天没准能获个奖的心态。但是邹继燕刚调试好幻灯片，刘丽就说，你这个东西不要讲了， 屋子里的人齐刷刷瞅着琉璃。琉璃说，不要浪费大家时间了，这个东西在试验过程中存在问题，不具备上会评审资格。邹继燕后悔啊，为啥跟琉璃聊起这事儿啊，你不帮我你就别吱声呗。邹继燕躲了琉璃一段时间，再见面时琉璃就开导他，这个东西是你做的，大家都知道，在用的过程中是不是天天骂你，你想想以后还有后路吗？咱研究一下怎么把它改进了，争取明年获一个大奖。第二年改进后的产品夺得大庆油田技术革新二等奖。自2011年琉璃工作室成立以来，像取样阀这样的技术革新成果共有1048项。多年来琉璃累计培训学员15000多人次，65人被聘为高级技师技师，135人被评为厂级以上技术能手。2019年他的徒弟赵海涛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工作室有6人被评为中石油集团公司技能专家，12人被评为大庆油田首席技师。在工作室里，琉璃传承的不但是技术和创新思路，更是一种精气神。琉璃工作室展厅的过道上挂着15个齿轮，琉璃的照片贴在最前头，后边是12个分会和2位总会副会长，寓意这是相互咬合的团队。机械分会会长张海山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个名为助力革新级的文件夹，里头有6000多个文件，260多个文件夹，都是工作室成员革新成果的3维模型。有人就问他，海山，你付出这么多做完一个东西，这成果归谁？张海山说，工作室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成果还是归提出问题的人，这样可以帮助更多人走入创新队伍。在琉璃工作室，铁人王进喜的迷你雕像同琉璃的证书摆在一起，身穿皮袄，手扶沙把，神情坚毅，底座刻着他最有力的誓言之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铁人王进喜的故事一直鼓舞着琉璃，这是大庆油田60多年勘探开发史上的记忆，形成了3老4严、4个1个样、6股劲等务实精神。而所谓3老4严，指的是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铁人精神在琉璃身上仍留有印记。其实在采油队，一般安排女工人擦拭设备，录取资料，计量数据。遇到琉璃前，邹继燕压根儿没想过创新。邹继燕说，我做啥创新，就是一女同志。但现在呢，她觉得创新这个东西真上瘾。邹继燕说，要是没有琉璃，她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采油工，管好10多口井也就完事儿了。但现在呢，她是大庆油田公司采油技能专家，有90多张厂级油田公司中石油黑龙江省荣誉证书。无论斩获多少荣誉，刘丽、邹继燕和其他工作室成员仍觉得自己是最基层的工人。他们通常肤色黝黑，咧嘴笑着说，东西都在肚子里呢，嘴上说不出来。如何理解匠心精神？刘丽说，匠心精神是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有时候一个项目要研发几代产品，不断完善其功能，让它适应各种生产条件的需要，这就是精益求精。刘丽说，他们开始啊，只能解决岗位上的难题，接着解决大庆油田层面的难题，不断向更高的难题级别挑战， 让他们的成果达到行业内领先水平。这就是追求卓越。29年坚守在采油队，刘丽一直跟自己说，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我一定要做最努力的，比别人多学一点，比别人晚睡一会儿，比别人多看一点书。从2005年开始，刘丽坚持每天夜里12点之后才上床休息，赶上工作多，通宵达旦更是常事。刘丽做了很多年的企业培训师、大赛教练员，努力把自己所学所会教给学员。除了技术，他更注重向学员传递思想和作风，不怕苦，不怕累，身体力行为学员做表率。刘丽说，王进喜的年代环境特别艰苦，住的是自己挖的地印子，现在我们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一个前线班组都有自己的小厨房、小食堂，但不变的是我们石油人的初心，为祖国献石油的使命。刘丽说，希望我们工作室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每一个成员都获得长足进步，在共同努力下研发更多的产品，解决更多的难题，为企业做更大的贡献。他说，期待着在我们操作员工队伍当中能有更多的大国工匠，成长出更多优秀的操作工人。这就是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刘丽的故事。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它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红木家具百年老字号龙顺城第五代传承人。他和他的团队始终秉持工匠精神，一直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资讯有故事，带您走进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刘更生。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不久前，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北京金鱼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龙顺城公司工艺总监刘更生荣获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称号。本次共有10人获评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分别来自国防军工、装备制造、建筑、通信、传统工艺等多个行业，都是所在行业的顶尖技术技能人才，是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优秀传承者。作为中国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刘更生曾严格把关冬奥家具的工艺设计。据介绍，京作家具从原料到成品经历100多道大小工序，时间紧，任务重，还要坚守冬奥严格的品质标准。刘更生带领手工匠人按照场地特点反复琢磨技艺，针对代表性圈椅先后改良47处，部件平整度、表面光泽度标准都得到大幅提升，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家具文化之美。接下来的资讯有故事，我们就带您走进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刘更生。刘更生出生在北京天坛北门附近的鲁班胡同，据说当时北京城耍手艺的人都聚集在此，其中木匠居多，而刘更生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刘更生的父亲是享誉京城的百年老字号企业北京市龙顺城中式家具厂的一名老木匠。刘更生从小也泡在木匠圈里， 小时候，刘更生的玩具几乎都是父亲干活的工具，他从小耳濡目染，渐渐地对木质家具制作产生了浓浓的兴趣。1983年，刘更生的父亲退休，18岁的刘更生便跟随父亲的脚步来到了龙顺城家具厂，开始了他的木匠生涯。在将近40年的从业生涯里，刘更生潜心研究榫卯结构精作家具，并且练就了让古旧家具残件起死回生的绝活。刘更生说，木匠学徒并不是一入门便能上手做工的，而是要先学会制作工具。行话说，三分手艺，七分家伙，活干得好不好还得先看家伙好不好，只有家伙做好了，然后才能跟师傅慢慢学习手艺。从入门的那天起，刘更生便一边向师傅请教，一边制作工具，直到他将锯子、刨子、凿刀等各式工具都备齐了，才正式跟着师傅学习木工。做木工活看似简单，真正上手却并不容易。刘更生第一次给木头开榫时过于大意，一不小心就将榫头弄折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师傅从后面狠狠地打了一巴掌。正是这一巴掌让刘更生深深意识到，木工是一份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才能做好的工作。刘更生摸着火辣辣的脸，发誓要练好这童子功。从那以后，别人下班休息了，刘更生却背着一大包废旧木材回家练习。下锯、凿孔、雕刻，这些最基本的动作被刘更生重复了成百上千次。深夜里，他时常熬红了双眼，一双手上更是布满了大大小小、细细密密的伤口。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刻苦努力，刘更生的木工技术很快有了明显的提升。当然，勤奋好学的刘更生并不满足于此，在跟随不同师傅学艺的过程中，刘更生很快学会了各位师傅最擅长的技艺，并最终将其融会贯通，为己所用。1986年，才学徒两年多的刘更生就已经提前出师，开始独立完成工厂的家具制作任务。1988年，出师不过三年的刘更生参与了北京饭店贵宾楼家具制作等多个重大项目。尽管工期紧张，刘更生还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并从此渐渐在精作红木家具圈子里闯出了名堂。刘更生凭借日益精湛的技艺和扎实肯干的敬业精神，逐渐成长为龙顺城家具厂精作红木家具第五代传人，随后各种荣誉也纷至沓来。刘更生2010年6月获得北京市东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精作硬木家具代表性传承人称号，2011年获得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家具手工木工优秀奖，2012年获得北京市经信委工艺美术二级大师的荣誉称号，2015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刘更生知道，这些荣誉既是奖励也是鞭策，他必须时刻保持着空杯心态，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才能担当得起传承人这个称号。2018年4月，北京市总工会组织举办了北京大工匠挑战赛，刘更生再次迎来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他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顺利闯入决赛。决赛的比赛项目是制作一个金丝楠木小插瓶，主办方只提供一块30厘米见方的金丝楠木板和一些碎木料，要求参赛者根据图样对木材进行加工制作，做得最快最好者获胜。在比赛中， 刘更生几乎一直保持着骑马蹲裆的姿势，手不停地忙着裁木料、打磨、抛光。五个小时之后，刘更生制作完成的小插瓶精致无比，看上去线条流畅，摸上去光滑，拿起来结实。17块碎木料也全部被他恰当地选用在了小插瓶的不同部位，连一块木料都没有浪费。刘更生制作了一件近乎完美的作品。刘更生能当选北京大工匠，在旁人看来一点都不意外。与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刘更生，经过多年的锤炼，早已熟悉了他们的习性。说起家具制作来，刘更生如数家珍。显然家具制作的每一道工序他都已铭记于心，一个木匠的基本功如何决定了他做出家具的质量如何。刘更生说，只有基本功扎实了，制作时才能游刃有余。除了制作新家具，刘更生还练就了一身好手艺，那便是修复古旧家具。启发刘更生修复古旧家具的是一位不速之客。那是2007年，有人带着几个麻袋上门找他，问他能不能帮忙复原一张古木桌子。那几个大麻袋里面装的全是零散的木头残件，大大小小足有上百件。刘更生当时是皱着眉头说，零散成这样修复难度很大。客人似乎不甘心，努力向他描述着这张桌子记忆中的样子。听着听着，刘更生倒是想努力尝试一下。下定决心之后，刘更生开始着手准备。他四处搜寻和查阅资料，寻找合适的修复材料，并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尝试进行复原。就这样，刘更生花了大半年时间，对上百个残件做了无数次排列组合，最终一张乾隆时期的圆形紫檀包厢转桌在刘更生手中完美再现。当刘更生把修好的桌子摆在客户面前时，顾客愣住了，眼前这张桌子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刘更生以精湛的手艺完美诠释了他对红木家具的热爱之情。在龙顺城家具厂的库房里，放着上万件古旧家具残件，有的甚至都看不出是什么部件，但是刘更生一眼就能判断出残件的年代、材质和工艺。刘更生平时就喜欢研究古旧家具，一有空闲他就一头扎进北京的潘家园旧货市场，从中去学习古旧家具的流派、形状、雕花、纹饰等等。遇到好看的、没见过的雕花和纹饰，他就用笔给画下来，带回家慢慢钻研。久而久之，他已经将各种古旧家具的历史文化、制作工艺都烂熟于心。刘更生只要判断出残件的年代，推断出原件的样式，那便能很快地制作出修旧如旧的方案，将残缺的部分修复好。刘更生说，修复古家具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把它的每一处结构组成都印在你的脑海里。刘更生有一个绝活，拆卸和复原斗拱及鲁班锁木工模型。斗拱是中国传统建筑特有的形制复杂的木质构件，是由方形的斗、升、拱、翘、昂等沟合组成。鲁班锁是中国传统土木建筑固定组合器，形制也极其复杂，如果不了解其原理，拆装无从下手，在民间有着莫奈何、男人木等别称。但是这个号称最难把握的木工构件，在刘更生手里却像玩具一样 轻而易举地被拆解和组装。刘更生说，你认为最难的其实是最简单的，只要你了解了它的规律就简单了。刘更生妙手回春的本领逐渐在业内又传开了，经常会接到修复古家具的活。如今刘更生已经参与修复了几百件古旧家具，大量珍贵的明清款式家具文物在他的手中得以恢复和保存。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人们已经逐渐适应了现代生活方式。当传统红木家具遇到现代文明，或多或少会产生摩擦。那么，如何解决新老之间的冲突呢？刘更生进行了大胆的实践。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会议召开的几个月前，刘更生接到了为大会设计并制作会议所用座椅以及相关家具的任务。APEC 会议组织方选定的是乾隆皇宫椅和调机、花架子等家具。对于刘更生来说，制作这些家具并没有难度，但是有一个问题让刘更生犯了难。龙顺成家具厂制作红木家具所采用的原料都是东南亚进口的红酸枝木，一把成品皇宫椅少说也得有40斤，如此笨重的椅子挪动时很不方便，怎么办呢？在反复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把现代风格的转椅给了刘更生灵感，给皇宫椅下加滑轮。这是一个大胆超前的想法，中式家具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从来没有往椅子腿上加滑轮的先例，但刘更生思来想去后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给皇宫椅加滑轮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它不能破坏中式家具的美感，因此滑轮必须隐藏在皇宫椅托泥板下面的龟角里。但由此产生的新问题是，加了滑轮以后椅子稳定性会受到影响。那么又如何来保障椅子的稳定性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更生反复思考试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轮子只能设计成前后转动。按照这个思路，刘更生趁热打铁，迅速画出设计图纸，然后带领手艺最精湛的师傅们开始制作。经过日夜赶工，刘更生的团队如期出色地完成了皇宫椅等家具的制作任务。最终，这批新式皇宫椅成功在 APEC 会议上亮相，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古典文化与大国风范。其实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刘更生认为自己最大的使命与职责不只在于制作出完美的家具产品，而是像当年师傅带徒弟一样，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全部精心地传授给下一代，使精作家具制作工艺更好地传承下去。2016年，在龙顺成家具厂的支持下，刘更生大师工作室成立。除了刘更生本人外，工作室成员还包括他的7名高徒。工作室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红木家具制作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刘更生非常注重新学徒木工技艺的培养，他们常年不定期面向技校和社会招收学徒。当然刘更生招收学徒有着严格的标准，首先你要热爱这份事业，其次是学艺时能够专心静心，始终秉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时刻牢记传统家具工艺传承的责任与使命。刘更生说，每一位新学徒都必须从制作工具学起，然后再学拉锯子、拿刨子、凿眼等。刘更生希望他们能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刘更生说， 如今制作家具虽然有了机器的辅助，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核心工艺还是要靠人来把控的。只有牢牢掌握了制作技艺，才能更好地使用机器来工作。今年45岁的张云熙是刘耕生的徒弟，和刘耕生一样，张云熙的父亲也是一位木匠。2002年，张云熙从老家河北沧州来到北京，进入龙顺城。到了今年，师徒二人已经共事了20年。俗话说，严师出高徒。刘耕生的严厉在于对细节的精益求精，作为徒弟的张云熙对这种严厉已经习以为常。刘耕生说，我们要把每一件家具当作传家宝去做，只有用这样的心态制作，才能对得起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在刘耕生的桌子上摆放着几个榫卯结构的小玩具，看似简单，却蕴藏着古人的智慧。榫卯被称为古典家具之魂，一榫一卯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结合，科学合理，其精髓也是匠人们长期探索研究的课题。在木匠圈里流传着一句话，宁干十方，不干一圆。由此可见，圆形异形家具对榫卯结构的制作组装都有很高的要求。有一次，徒弟张云熙参与到了一个绣墩的制作，在做一个木销时，师傅刘耕生发现了问题。木销纹理决定着家具的耐用程度，在这个结构中，横向纹路比纵向纹路的木销稳定性更强。刘耕生说，虽然从外表啊看不出木销的纹理，但是从长远看一定会影响家具的质量。榫卯结构的精髓除了科学合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匠人需要有一种善于思考的工作态度。从此徒弟张云熙明白，榫卯结构的精髓既在于匠，更在于心。现在的刘耕生除了在工作中为徒弟做好表率，在生活上也对徒弟非常关心。他每天到场第一件事就是开班前会，除了布置工作外，他会特意去观察徒弟们的情绪，如果发现徒弟情绪不好，会主动与他谈心。刘耕生说，作品是有生命有温度的，制作者的情绪会通过作品表现出来，所以一定要保证徒弟们以积极的情绪去工作。龙顺城是一家百年老店，师带徒是手艺得以延续的宝贵经验。在刘耕生心中有一个1351计划，那便是在第六代传承中培养30人的传承梯队，50人的技术骨干，一个代表性传承人。刘耕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掌握发扬龙顺城家具制作的手艺，让自己制作的每一件家具都能成为传家宝。这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工艺之美的大国工匠刘耕生的故事了。本期资讯有故事，内容编辑整理马晓东，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